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如果我们的敬拜不是在对神深切的了解当中，我们的敬拜是有缺憾的，我们的敬拜是不足的，甚至有些我们可以说它不是敬拜。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敬拜当中，我们的敬拜的主日聚会当中，不是只有仪式，不是只有仪式，不是只有圣经的教导，不是只有诗歌发抒或者抒发我们的情感，不是只有弟兄姐妹彼此的交往，刚才握手，那我没有说那个不重要，那个非常的重要。不是只有我们带奉献来，我们奉献给神，不是只有我们守严肃会，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我们每一次的聚会，我们每一次的团体敬拜当中，我们应当对神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每一次的敬拜都对神有更新的认识。我们所敬拜的对象是神，是三一神，这一位在我们身上行了神迹奇事，也是继续今天在我们心里面感动的神。我们需要对圣父、圣子、圣灵在真诚的敬拜当中、真实的经历里面有更新的认识。我不知道你参加主日敬拜之后，或者在参加主日敬拜之中，你最常有的感动是什么？如果我们不是在敬拜里面对神有新的认识，那么我们的敬拜就不完全。我们对三一神的认识可以化成我们准备要做的行动，我们对三一神的新的认识可以改变我们过去以为的是、以为的对。只有每一次在敬拜当中我们深切认识神，那个敬拜才有意义。在聚会当中无论唱诗、祷告、听到报告，如果我们不能对神或圣父或圣子或圣灵有一个新的领受而产生新的回应，那么我们的敬拜就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一个真实的敬拜是让我们遇见神的，一个健康教会的敬拜就是要带领弟兄姐妹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并且准备要去经历这一位奇妙的神，而不是对这个宗教的历史和伦理有更多的认同而已。这个是敬拜的真意。请我们看使徒行传三章十二到十三节，十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十三节。现在我们请弟兄来念啊，请看这里有多少的圣父、圣子、圣灵或对他们的描述，请弟兄念，然后我们请姐妹来看十二十三节。弟兄请。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这段彼得的讲论是在他医治了那个生来瘸腿的人之后向众百姓所说的。当彼得跟那个生来瘸腿的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之后，他就对这一群聚集在一起在团体聚会当中的人说了这一段话。在这一段话当中，我们也发现彼得把圣父、圣子放在一起一起提出来，医治生来瘸腿是一个神迹。其实人所看到的是彼得、约翰所做的，可是彼得、约翰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你就发现彼得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使他起来行走的、使他健壮的不是我们，是神。他很清楚地说，你们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着自己能做什么事呢？他把会众敬拜的焦点整个移转到圣父和圣子身上。那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或者我们说，他把真正神迹发生的原因解明出来，就是不是人做的，乃是神做的。这就是高举了圣父和圣子的名。 在敬拜当中，如果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的焦点没有集中在圣父、圣子、圣灵的身上，我们对神的作为没有更深的领受，我们的敬拜很可能落入人为的崇拜，我们的敬拜很可能只是情绪的发泄，我们的敬拜或者只是培养道德伦理的地方。啊，我无意，我也没有说仪式不重要，我刚才说有时候仪式很重要的，我也没有说在这里面我们唱诗不能发出我们的情绪。我刚才在看诗班献诗的时候，不，诗班在带领我们唱诗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已经感动的流眼泪。他为什么会感动呢？因为他情绪有发出，他才会感动啊。我没有说这个不重要，这个非常的重要。但是在整个聚会当中，这样子的感动的目的是什么？在聚会当中，伦理道德不是我们的重点。我没有说不要提高伦理道德，都不是我们的重点。一个健康的教会，他们在敬拜当中，他们真实的经历就是在聚会当中他们有感动，他们对神有新的认识。我不知道你多久没有在聚会当中感动的流泪，流泪并不是重点，感动，或者你没有在聚会当中真实感受神的同在。我不知道你已经多久没有从讲台当中得到信息。当然，预备聚会的同工非常重要，诗班非常重要，他们有没有好好预备？所以我们每一次在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领会很重要，讲员很重要，我们都花了很多的时间预备，但是在他们预备好之后，你能真实敬拜到神吗？那个最重要。你真的在聚会当中经历了神吗？其实对你而言，他们并不重要，他们没有预备好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没有预备好你还是可以遇见神，他们预备好你还是可以 遇见不了神。当我们讲到敬拜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在聚会当中行礼如仪，做一个来聚会的基督徒而已，并没有在真实敬拜、真实经历、领会？今天领得很好，有的时候领得也很差。讲员有的时候有预备来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有些讲员也没有预备就来的。我们取决于他们吗？对你而言，是不是一个好的敬拜？当然别人有问题，别人有重要要做的事情，他有应付的责任，但是一个健康教会的指标并不是主日敬拜的形式，乃是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我要说是百分比的问题，有多少人能够在聚会当中他真实遇见神，真诚的敬拜，真实的经历，有多少人？5%吗？20%吗？80%吗？那这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祷告的。你要为你自己祷告，要为别人祷告，到底在这个教会的主日敬拜跟各样的聚会当中，有多少人在认识神，有多少人在经历神？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也祷告让所有的敬拜都遇见神。这么多年来，我有很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去聚会，我知道神不是只在一个地方，神在每一个地方。我知道神不只是让一个人遇见，神让许多人遇见，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在敬拜当中深刻认识神。这个是我们敬拜的目的，是我们聚会的目的。所以第一，初代教会中我们看见他们的敬拜是敬拜在什么？团体聚会中。第二，敬拜在初代教会中，他们的敬拜是敬拜在哪里？深切的认识中。第三，敬拜在初代的教会中，敬拜在，请你写下来，日常生活中。这是圣经让我们看见的。我们所看见的初代教会的敬拜，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久而久之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聚会是一个习惯。我要来聚会。我们以为敬拜只是一个仪式，我们以为敬拜是一个团体的聚会，我们以为甚至以为聚会是我们内心深刻的心情和反应。不，敬拜不只是一个聚会，敬拜不只是我们个人深刻认识神而已，敬拜是一个生活。我喜欢我们教会， 敬拜部提出来的口号，敬拜是一个见证，敬拜是一个见证，敬拜是一个生活。初代教会让我们看见敬拜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当一个人，当一个人他的内心真实的尊主为大，那么他外在就会产生一个表现，那是个奇妙的改变。那是一个内心尊主为大的时候，我们就会因着敬拜神，我们自己越来越小，神却越来越大。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日常生活当中敬拜神？就是你每一次遇见主，你就发现你越来越小，神越来越大。你知道有些人认识神的是越久他自己越大，有些人认识神他自己越久自己越大。其实一个人认识主越久自己越小，神越来越大。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我们怎么判断初代教会是一个敬拜的日常生活中呢？一，敬拜产生遵行主道的生活，请你写下来。敬拜产生遵行主道的生活，使徒行传第二章41-42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描述，说当这一群门徒听见彼得所说的话，领受了圣灵感动之后，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初代教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遵行主道，他们听见神的话怎么说，圣经怎么定规，门徒怎么传讲，他们就遵行主道。其实敬拜并不在教会的四面墙壁之内，敬拜不是只有唱诗，敬拜不是只有祷告，敬拜不是只有听到，敬拜一定带来你这一个人的改变。我再说一遍，当你遇见神了，你知道神是这样子的一位，无论你所看到的在主日敬拜当中，或感受到的在你的个人深切的敬拜里面，你会发现他是一个爱的神，他是一个不容罪的神，他是一个有要求的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我们都应该产生生命的改变，真实的改变。如果我们遇见神我们却没有改变，我怀疑我们有没有遇见神。如果我们遇见神了我们却没有改变，我怀疑我们有没有遇见神。因为摩西遇见神，摩西改变，以利亚遇见神，以利亚改变，约伯遇见神，约伯改变，大卫遇见神，大卫改变，扫罗遇见神变成保罗，彼得遇见神说主啊离开我去吧，我是个罪人，以赛亚遇见神说祸灾我灭亡了。如果我们遇见神我们却没有改变，那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又不符合圣经。如果我们每一次遇见神我们有一点点改变，就算我们一个礼拜我们都没有灵修，只做一次主日敬拜，我们在内敬拜当中遇见神一次，我们一年有52次的机会改变。那如果你有灵修生活，一年365天，闰年366天，一天改变一点点，你一年改变365次。每一次遇见神我们都有改变。这边提到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是指他们听神的话，因为使徒的教训从神来，他们被改变，他们是被神的话改变，他们的日常生活有改变。他们过去是小气的人，以后变成慷慨的人，他们过去是没有爱的人，以后变成有爱的人，他们以前是一个力争到底的人，后来变成是一个凡事让步的人。他们以前一直以为是自己是对的人，以后他们知道自己错的比对的还多。他们以前是一个不公义的人，后来变成公义的人。他们以前是自以为义的人，后来变成谦虚的人。如果神的道在我们身上不产生改变，我们的主日敬拜，我们的团体敬拜，我们的个人敬拜都没有意义。所以敬拜是表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敬拜之后我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如果敬拜之后我们这个人不成为一个见证，我再说不是马上180度转变，可是每一天改变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我们这个人就改变了。也有人年轻的时候谦虚，听得见使徒的吩咐教训，等到年龄渐长对神的认识也越多的时候，他反而听不见主的教训。我讲的年龄不是生理的年龄，我讲的是属灵的年龄，属灵的年龄。 他反而看不见自己的缺点，这个很矛盾。我告诉各位，这个很真实。当你完全不懂圣经的时候，别人讲的都对。当你圣经读了一遍、两遍、五遍、十遍、八遍、五十遍、一百遍的时候，别人在讲，你大概就听不进去了。所以你不是在敬拜神的，你是在听道。你在听道，我自己听道听了三十多年，我自己听道听了三十多年，我自己讲道也讲了差不多二十年了。我现在提醒我自己，听年长的人讲道，会讲道的人的讲道，我没有问题，我没有问题，因为他会讲道，他能讲道，他解释圣经比我清楚。哇，我竖起耳朵仔细听，好好祷告。我现在常常提醒我，但如何倾听神借着年轻的传道，我们以为他不会讲道的人所传出神的话来，是我自己最需要向神求的恩典。我们会不会，我们对圣经已经很熟悉了，所以范长老讲到没问题，我听得进去；郑长老讲到没问题，我听得进去；林志平弟兄讲到没有问题。我不讲我了，我也讲到很久了嘛。有一个第一次来讲到的弟兄，你听不听得进去？重点不是他这个人，是他讲的是不是神的话。我不相信一个讲员被我们教会选上，他四十分钟当中没有从神来的一点点的领受。我们能不能够听见神的话？所以第一，我们能不能够是一个遵行主道的生活？第二，敬拜产生服侍他人的生活，服侍他人的生活。使徒行传第三章一到五节讲到彼得他们去祷告的那件事情，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当彼得他们开始教会生活，他们开始团体敬拜，他们开始更深认识神的时候，他们的生活有改变，他们的生命有改变，他们听神的话以后，他们看到一个生来瘸腿的人，他们就去服侍他。所以敬拜有一个结果的，一定产生服侍他人的生活。当一个人敬拜，他很清楚地看到他应该服侍他人，他看到别人有缺乏，他看到别人有需要，他就服侍他。彼得有一句话很有名，他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都给你。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说我把所有的都给你？虽然我们不一定有金银，但也包括我们的金银。我们可能没有金银，但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有的是爱心，我们有的是怜悯，我们有没有把它分给有需要的人？敬拜是产生服侍他人的生活。我自己有几个经文是我的座右铭的，有一个是雅各书一章二六二七节，那我没有列在这边，那是我自己的一个座右铭，我自己常常提醒我自己的，我读给你们听。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因为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虔诚人啊，我从十几岁认为我自己是虔诚人，我自以为的。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那不是讲我吗？他说若有人自以为虔诚却不勒住他的舌头，反欺哄自己的心，这人的虔诚是虚的。在神我们父面前，那清洁没有玷污的虔诚，就是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妇，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虔诚呢？那自以为是虔诚像我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我是，我自以为虔诚。可是你告诉我说，到底什么是真实的虔诚呢？如果我们说我们在敬拜之后，哎呀，我爱主，我愿意按照主的旨意而活，然后我们出去就放任我们的舌头说我们自己说出来都不敢相信自己会说出来的话，叫做欺哄自己的心，欺哄自己的心。我不知道你会不会这样，我会这样，我会软弱，我会凭着我所看到的去论断别人，这叫虔诚是虚的。所以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有改变。他就告诉我们说看顾患难中的孤儿寡妇是一个服侍，这个服侍他人的生活，并且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最后我要讲一点，我们就要看一段教会所做的一段 VCR。 敬拜在日常生活当中，第一，敬拜在产生遵行主道的生活；第二，敬拜产生服侍他人的生活；第三，敬拜产生见证真神的生活。在使徒行传第四章五到十二节，这里提到彼得、约翰被抓去官府之后就被放回来。当他们被抓去的时候，他们就经历了神，他们真实的敬拜，他们真实的经历 以后他们产生见证真神的生活。当他们被抓去的时候，他们是耶稣的门徒，耶稣有两个罪名，一个是犹太人给他的罪名，一个是罗马人给他的罪名。罗马人怎么可以把他钉十字架呢？那个是因为他是盗匪罪，他是集结众人造成社会混乱，所以才可以钉十字架的，不可以随便钉人十字架的，在罗马的法律里面。犹太人的罪名，他是他妄称他是神的名，他是神的儿子，这个把他钉十字架了。所以当彼得、约翰他们在真实敬拜，他们面对官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问题要面对，就是他们如果说他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也是盗匪，可是他们并不退缩，他们见证真神，他们传扬真理，他们并不害怕，以至于他们讲话之后，他们就说他们是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可能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敬拜不能让我们产生见证真神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敬拜之后，我们碰到人，我们不敢讲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没有一个传福音的心智，弟兄姐妹，我们的敬拜仍然是关在教堂里面的。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传福音的结果，如果我们不能产生传福音的见证，我们敬拜仍然是关在我们内心里面。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成熟的教会，在一段真实的敬拜之后，一定会产生日常生活的改变，遵行主道，服侍他人，见证福音。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